自闭症是一种与大脑发育相关的疾病，它会影响一个人感知他人和社交的方式，带来社交和沟通方面的问题。这种疾病还包括有限和重复的行为模式。世界卫生组织宣称，目前全世界100个儿童就有一人患有自闭症。自闭症能治愈吗？心理学和医学的干预能有效纠正自闭症儿童的行为吗？五味杂谈专访 RAYA Art and Education 总监、儿童特殊教育专家 Coco 刘老师和您谈谈自闭症。美女雅娟、太公姜伟民联合主持。
没错，当一个家庭呢出现一个自闭症的儿童的话，作为家长呢，您可能要伸出您的手，陪伴孩子一起走向幸福，尽管那可能是最艰难的过程，可能耗尽你的一生，但是我们无怨无悔。同时把苏芮演唱的这首《牵手的歌》送给大家，祝各位有一个愉快的午后时光。欢迎你锁定我们今天由雅娟和姜伟民联合为大家主持的五味杂谈。那么关于自闭症啊，我查了一下资料，当然了，这个国际组织讲说是100当中会有一，目前全世界看哈，但是呢美国我们自己的 CDC 做一个统计，30位左右就会有一位。所以说我相信可能最近呢，特别是随着可能世界的变化，包括可能环境的污染等等方方面面的因素啊，所造成了可能我们周围身边的这些自闭症儿童确确实实这样的状况是越来越多。针对这样的一个情况，今天我们的话题就跟大家来讨论自闭症。那我们非常高兴的连线到我们的自闭症专家 Coco 刘老师，他来跟我们谈谈自闭症。刘老师你好。
你好你好，大家好。
哎，刘老师啊，据我们所知呢，您是从事自闭症的研究跟实践，包括治理啊等等这些一系列的情况的话呢，您已经从事了20多年是吗？
是的是的，我从念书就开始在这方面。
OK， 了解。那我了解您，刘老师呢 ，Coco 刘啊，他在美国获得了2个硕士学位，其中一个是教育学，另外呢就是行为分析的硕士。那这个行为分析是不是应该和自闭症的这种行为有一定的关系？
是行为分析这个专业，基本上现在是国际上认可最有效的，可以改善自闭症的这样一种方式，而且是有科学依据的。所以基本上如果我们要做这个行业，都需要有一个这样子的认证跟学这个专业的。
哦，谈到认证啊，跟大家来分享是刘博士 Coco 刘啊，他刘硕士啊，他其实呢自己啊有相当多的认证。你看首先第一个呢是 UCLA 啊，你们这个有一个算是这个就是心理学或者研究所所颁发的一个认证，另外还有呢就 Stanford 大学所颁发的一个，也是类似关键所谓的这种啊什么训练啊，就指导孩子这样方面的一种行为的这样影响这方面的一个认证，是吧？
是的是的，因为这些很大的像 Stanford 啊 UCLA 啊，包括UC Davis 这些很大的这种
机构
学院，对，专业的高端的学院，他们其实在过去的几十年里面都致力于自闭症的研究跟自闭症的这种行为啊各个方面脑部发育的改善。所以做我们这个行业的，还是因为我做了很久，所以这些认证都是必须要有的，才可以更好的帮助我的学生，帮助这些家庭。
我可以这样讲哈，刘小姐啊，这个 Coco 刘啊，刘老师其实呢就应该讲是目前在美国甚至中国之内的关于对于治疗或者是改善自闭症儿童的这样的一个症状的专家中的专家，可以这样讲是吧？那刘老师，
这样我都不好意思，因为我们其实大家很多很多专业的人士都在致力于帮助这些孩子跟家庭。美国有太多太多的，真的非常的多，所以我觉得是一个一个我们 teamwork 一个团队，每一个孩子的成功都是有一个强大的团队来支持这个孩子的。
嗯，那刘老师，我请教一下，我们开门见山的这个大家介绍，到底什么才算是自闭症？
自闭症的孩子其实在很小的时候，家长就可以看到我们所说的一些症状。那他真正的一个定义，或者是说他真正的一个诊断，需要有一个专业的心理医生来给他做一个明确的诊断。
嗯，
可是家长其实像我从事这么多年，很多时候如果家长他们有很好的这个 awareness， 所以在比较小的时候就会看到一些我们所说一些症状。比如说有的孩子在一岁半左右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他的眼神的对焦就没有了。他可能刚出生的时候，家长是有看到过孩子有对焦啊，你叫他名字啊，他会有反应，看到爸爸妈妈会笑，会有一些的这种情感的互动。可是在一岁半或者是两岁，甚至两岁以后，慢慢的这些眼神上面的对焦就开始没有，这是一个很明确的这样子一个症状对于自闭症的孩子来讲。
嗯，
再来就是，对眼神，我们所说就眼神。
嗯，
那另外一个就是他的这个社交的能力，因为这个也是跟眼神相关的嘛，就是孩子可能就是对别人不太在乎，他对于他周围的这些环境啊，或者是他对于周围的发生的事情，他不太感兴趣了。可能以前他是感兴趣的，可是他突然间就这个，我们所说这个技能就消失了。嗯，再来一个，自闭症的孩子或者是自闭症的人群，他有一个行为上面，我们现在 CDC 他给的诊断其实这个越来越广，但是其中呢有一个就是行为，在我们所说的一个固着行为 stereotypical 的一个 behavior， 就是他会重复或者是他会一直做同样的一个行为，不停的做。
哦，就是等于他在重复自己，比方说在家长的眼里当中，哎，好像孩子一直在喜欢他喜欢的玩具，而且在重复的一个动作，是这样吗？
对，很多时候是很重复。哦，比如说我们常见的，可能他只喜欢特定的一个东西，或者是他把火车或者什么排很多很多的，然后你把他打乱顺序，他会生气，发很大的脾气。然后对这个就是或者一个特定的玩具，它必须要这样子摆，必须要那样子摆。就是当然这所有我说的这些，不可能说因为它有一项就诊断为自闭症，或者是家长就会说啊，我的孩子是不是有自闭症？不是的，它是很多的 combination， 就是要有这种所有的症状都有一定的组合，才可以说，我才说可能你要 ring a bell。你要就是敲一下警钟。
嗯，了解。就是刚才呢，在节目的一开始呢，我们的刘老师给大家来分析了所谓的儿童可能患有，可能啊，是说因为还没有确诊哈，可能患有所谓的先天性的，
对对对，
或者是后天造成的所谓的这种自闭症的这样的一个症状。当然，我们还需要了解说，哎，什么原因造成了自闭症？那么自闭症有没有治愈的可能？关于这些非常我们听众关心的一些问题的话，我们稍事休息啊，刘老师，我们稍后在线上等一下呢，进行广告，广告之后呢，再请刘老师给我们一一解答我们的疑问。不要走开，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儿童特殊教育专家，从业了超过了20年的所谓的自闭症的一个治疗专家。那么我们刚刚请教了一下刘老师啊，就是等于说自闭症的儿童他有哪些症状，刚才刘老师在上一节给我们讲的非常之清楚啊，有很多的时候可以作为一种所谓判断你们家小朋友是否患有自闭症这样的一个倾向啊。那么首先可能在刚刚出生的时候，哎，眼神突然间他不聚焦了，而且呢在慢慢成长过程当中，刚才刘老师也给我们介绍说，哎，这孩子可能一直在重复一样的动作，跟他喜爱的某一个玩具，别人打乱他自己的这样的规划的话，他会非常的愤怒。那刘老师，我再想请教一下说，到底什么原因造成了所谓的自闭症？网上我查了一些资料，有人讲说是遗传， 也有人讲说呢，好像自闭症呢是因为后天有些药物等等造成的。那刘老师能不能在节目上给我们下一个定义，是什么原因产生的自闭症？
我其实如果我可以，这个我们所说的这个答案可能就是一个 million dollar 的一个 answer，
哦，
就是百万答案了。
哦，或诺奖的这个人员才有可能回答出正确的一个答案，是吗？非常难。
对。
哦，
因为这是一个。就是从我开始学习接触然后帮助自闭症的这个 population 开始20多年，在我之前有很多的这个专业的人士，美国的专业人士也一直在做这方面的研究，目前为止没有一个很清楚的原因知道是什么会直接的造成自闭症。但是，
哦，
对，但是你刚刚讲了一个，你说看到说有这个遗传部分的，现在越来越多的研究其实有发现，如果说一个家庭里面是有一个小孩子有自闭症，那很有可能在他的我们所说的 big family circle 这个很大的家庭基因的这个pool里面，可能还会有别的小孩或者是别的 individual 也会有自闭症这样子一个症状，所以它跟遗传是有关的。但并不能说它就一定是唯一的原因。
嗯，了解，就是等于说呢，要给所谓的自闭症这它的造成的原因，目前我们的手段，医学啊、心理学啊等等，很难下一个非常准确的这个定义，是吗？
对，但绝对不是后天的。我们所说的 autism。我们所说的 autism 就是美国这个定义自闭症的 autism， 绝对不是后天的，它是一个非常非常明确的，就是一个先天的这样子的一个我们所说的 developmental 的一个 problem， 就是先天的发育的一个状况。对，
嗯，了解。那么刘老师，我还想请教一下这个我们关于自闭症的一些问题哈。那我相信可能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们跟我个人的想法可能很相似，因为目前随着社会的进步呢，我们发现周围的人啊，好奇怪啊，好像越来越多的这样的案例发生。你看啊，我最早接触所谓自闭症啊，就是我听过这个名词，当然很久了，但是真正发生了在我周围身边的好像是应该是去年或者是前年，我记不是特别清楚了。就当时呢，在一个我们就是等于说周围，我是去办事也好或者是周围社交也好，哎，就有一个母亲，我们大家很熟的，居然呢她带了一个我们看起来呢就是和她的行为啊语言和其他人不一样的这样的一个孩子。后来呢，妈妈跟我们大家讲说，哎，这是我女儿是自闭症。哦，我当时吓了一跳。我之后呢，随着这个时间的逐渐的推移，最近这两三年啊，你看包括我听到我女儿周围他们同事说确诊了，真的是这个自闭症等等，家长挺悲痛啊之类的。我这个自闭症怎么现在是越来越多比以往，这又是为什么呢？
这个原因其实有很多，因为本身自闭症它的原因就是，它是一个基因的一个我们所看到，我们现在知道它是一个基因的转变，就是它本身就是在我们身体里面的基因，然后呢，有可能是这两个基因，爸爸跟妈妈的基因在一起，就刚好这个小朋友就是他的基因发生了转变，影响到他大脑的发育跟他这个语言组织能力的这个发育，所以他展现出来有自闭症。那现在因为我们越来越了解，我们越来越知道，而且这个社会其实对这个名词，就像今天你可以就是说请我到1300来让大家更多的了解自闭症，现在很多的社区，很多的这种公立的学校都对自闭症有很大的接受程度，所以呢，大家并不会觉得说我有一个小孩，或者我家里的亲戚朋友，或者我的亲人有自闭症，我就不讲，或者是我不带他们出来，我就把他关在家里，留在家里，而是慢慢的把他带到社会当中，让这个社会更多的可以看到他们，来提高他们本身自闭症这个人群他自己本身的生活品质。所以是因为我们的社会的接受程度比较高，再加上很多的研究，就是我们的文化的这个 提高了吧，大家对这方面的研究提高了，所以也有越来越多的诊断的方式更先进了，所以我们才会觉得说，哎，为什么我周围这个名词越来越多，其实他们可能本来就在，只是我们没有去特别注意而已。
哦，是这么一回事哈。那我再请教一下刘老师，关于自闭症呢，我们刚才在刘老师的介绍下，我们了解了，哦，他有很多的症状，那最终下结论确诊的是心理医生还是什么其他的这个医生给我们下的这样的一个就是完全肯定的定论？
如果说我们说美国要确诊，在美国一定要是有心理医生，有执照的心理医生。
哦，了解，就是等于说家长在发现有这样的一些倾向的话，当然第一先不要过于紧张哈，未必，可能稍稍的孩子会有一些类似这样的一个行为的一些表现，但是不要着急。但是呢，如果天长日久一直反复重复着你心中的疑问的话，那这个时候可能要找医生，特别是心理医生来帮我们去诊断了，是这样吗？
是的，是的，但是我不建议家长拖太久，因为是这样子的，如果你看到你的孩子，你觉得你的小孩跟别的同龄的孩子有一点点不一样，你其实你就可以去问你的家庭医生。那现在就是很多家庭医生对就是自闭症的了解跟自闭症的这个诊断，他们都是有一定的知识的，这是大家都知道的。所以家庭医生就可能把你转诊到心理医生去做这样子一个诊断。如果你的家庭医生觉得你的小孩有这方面的倾向，或者你也可以跟你的家庭医生提出说，我觉得我想做这样子一个评估，因为我有这方面的担心，我希望心理医生可以给我的小孩做一个这种评估。我们亚洲家庭可能对心理医生这个名词听起来就不太能接受。
哦，了解。那么 对作为 RAYA 啊，然后艺术教育总监，而且您从事了特殊儿童教育专，就是作为这样身份的专家啊，从业已经20多年了。以您个人的这样的一个丰富的经验的判断的话啊，一个孩子，就是说他从开始患有或者是被我们的心理医生诊断为自闭症，一直到最后成长成人，在这过程当中，我们的比方说治疗或者干预有效吗？
有效，当然有效，有很大的效果。而且 make a big big difference。有没有干预跟有干预跟没有干预真的是完全不一样。
比方说
比如说没有，就是很多小孩子，像因为我接触到太多，我会看到从家长比如说他3岁或者2岁就开始介入，就开始给让孩子们接受很多像 ABA 啊、语言治疗师啊、 OT 啊，还有社交活动，像我们 Raya 这样子的给孩子一个团体社交的这样子一个机会，像这种课程如果从很小就有，等到他到了上学年龄的时候，这个孩子在学校里他的适应能力，包括他的行为，还有他跟别的小朋友的互动，就会有很大的 difference。如果你小的时候没有给他在很早的时候做这种介入性的这种干预，他可能一到学校马上公立学校啊的老师就会把他安排到能力非常低的那种特殊教育的班，然后对，就是家长也可能会觉得说啊，我的小孩是不是就需要这么多的帮助，是不是就没有希望了，这样子。
了解。
对，
就是等于说介入不介入或者治疗不治疗，那简直是天壤之别。所以说呢，刘老师在这里也是跟我们听众朋友们来分享一个非常好的经验，说一旦家里孩子发现类似这样的问题的话，先不要慌张，找医生做一个确诊。如果发生了确确实实被医生诊断为自闭症，或者早期治疗，或者是越早越这个进行治疗的话，它最后的效果是越来越好，是吗？那我再请教一下，
对的对的，
哎，我请教一下刘老师，那自闭症的孩子，刚才您谈到了一些他的症状啊，比方说眼神不聚焦啊， 然后呢可能注意力过分集中，怕被别人打扰，而且常常喜欢重复某种他自己喜欢的一个套路，他永远在这里面，比方玩个飞机啊，从屋里到屋外，从屋外到屋里，就永远这样。
对的对的。
那我请教一下说，这些孩子他们的智商会不会也与众不同？
这个我们所说的自闭症的孩子每一个都非常有独立性，这也就是为什么这个自闭症的研究比较困难，因为自闭症的孩子里面有大部分的孩子他是有一些智商的发育迟缓，可是不是全部，并不是全部。
OK，
所以他们两个不是说你一定有自闭症，你的智商或者你的发育就是迟缓，这两个不是等号的。我们所看到的自闭症的孩子里面，我们常常说的是，我们会看到大部分的孩子有自闭症的这个诊断，他可能都有一个发育迟缓，但是也有很差不多 20% of them， 他是在一个普通孩子的智商，甚至还有他会超过普通孩子的智商，在某一个领域，艺术啊、音乐啊，或者是记忆力啊，或者观察力，他会超出我们普通人的这个智商。
哦，换句话说呢，上帝给你关上了一扇窗，很有可能给你打开了多扇门。您刚才提到刘老师这个观念的话，其实呢，昨天啊，为了做今天的节目，我是恶补了一下关于自闭症的一些知识，我就正好跳出了一个 YouTube 的一个视频，有一个呢，是因为我是东北人啊，正好来自于东北的一个爸爸，他呢对自己后来可能母亲就是因为有自闭症的儿子嘛，可能母亲就跟他就跑了，私奔了，跑掉了，就是由父亲是专门带着孩子长大，结果没想到呢，孩子就是当时父亲呢真的是也觉得非常的沮丧，但是他没有放弃，一直在不断的给孩子呢，就是他当然了培养其他的智力我们不谈了，重点是就是孩子一直到二十几岁的时候，他终于呢变成一个什么呢，他不是一个普通的骑自行车脚踏车的人，他是一个呢可以骑着脚踏车做出相当多常人甚至杂技演员都很难达到的这些所谓的杂技的骑脚踏车的这样一些技巧。哇，我是真的不了不得是吧，但是呢好像貌似他可能父亲呢还是一直没有放弃，说还要给孩子呢从事其他多种的体育锻炼，包括篮球啊、排球等等，一直没有放弃。所以刚才刘老师谈到的说，孩子可能更早的进行所谓的科学纠正、科学介入，哇，这是相当之重要的。您正在收听的是我们的五味杂谈的节目，那么今天邀请到的是自闭症专家刘老师，那么他从事自闭症的研究跟教学跟实践啊，超过了20多年的丰富的经验啊。那么有关于自闭症还有哪些特征，而且呢自闭症它到底能不能治愈，关于这些我们听众朋友们非常关心的问题呢，我们稍事休息广告之后呢再由刘老师给您做一个细心的讲解，不要走开。欢迎各位继续回到由雅娟、江伟民联合为大家主持的昌兴珠宝五味杂谈的节目现场啊，大家一直听伟民在一直采访我们的刘老师啊，听不到雅娟的声音，这是报告大家一个算是技术上的一个故障啊，伟民没办法同时接听两位这个嘉宾或者是主持人啊在线上，所以说没办法哈。好了，那我们再继续采访刘老师哈，就是关于自闭症孩子的这些症状，刚才介绍非常清楚啊，但是我们相信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包括家长朋友们呢，一定也非常之关心说，那目前的医学手段有没有治愈所谓的自闭症的一个可能呢？
我觉得第一个我们先要看这个治愈的这个 definition， 它的定义是什么。我在过去的20几年中，我有接触过蛮多的自闭症的孩子，就是我接触他的时候他可能是个孩子，现在已经30几岁了。OK， 就是这些人他经过这种很早的干预，很好的干预，他可以过一个比正常人还要正常的生活，他可以有普通的生活。
会这样？哎呦，
会。所以你说他治愈了没有呢？他自己也知道他还是有自闭症啊，然后 他生活里面也会有他讲很固着的东西，比如说他有特定的他的习惯，他回家要做什么事情，一二三四他必须要做好。
Okay.
他在工作上面有特定的他是习惯，可是呢会不会影响他的生活，会不会影响他的社交？不太会影响，他是可以过一个普通人的生活的。所以我常常跟家长说，你不要把标签看得这么严重，你要看这个孩子的 overall 的生活品质，他的他或者他长大以后他作为一个成年人他的独立性，他的overall life quality， 这才最重要。这个就好像我今天可能说我有糖尿病，但是我一直在吃药，我也可以过得很好，我也可以想吃什么就吃什么。所以并不要说被这个帽子被这个 title 去局限到我们的孩子想做的事情或者是可以做的事情。
了解，就是他经过这些科学手段的干预之后呢，甚至长大成人，他其实还是多多少少会保留着，比方说自闭症可能一直都有的一个普遍的这样的一个现象，比方说固执，比方说还是要重复一些什么动作之类的，但是丝毫不影响他能够透过自己的努力，包括家人的帮助，然后呢让自己呢能够获得更幸福的生活，是这样吧？
对，当然这只是一部分，我就是很 honest 的来讲，这只是一部分。
Okay.
也有一部分的自闭症的成人，当他们成年之后，他们还是需要别人的辅助或者是协助的生活。可是有没有干预还是有差。就是如果有干预，最起码他可以有一定的独立性，他可以做一些事情，不会说什么都不能做。
好，了解。
对，
那说到干预啊，那么刘老师，您可不可以以您二十几年的这样的一个专注于这个自闭症的这样的一个领域当中呢，有没有特别的案例或经验，你觉得跟大家分享的呢？
哦，我没有准备，但是太多了，但是太多了。
我了解。
我刚才分享了一个，就是我认识他的时候，其实他那个时候已经在读高中，他现在已经大学毕业，研究生也毕业了，然后在工作，对，然后他也会常常发 message 给我，就是他在谈恋爱的时候会遇到的问题。我想可能每个人都会有这种问题，但是他有正常人的需求，他也可以过正常人的生活。那我有另外一个学生，也是算是我的学生吧，有接触，就是我教他时间不是很长，但是我最近才发现说这个孩子，我以前教他的时候他连讲话都讲不清楚，可是他现在已经十几岁，妈妈才发给我一个 message， 他现在是参加各种的钢琴比赛，他都是第一名的。
哦，哇，这么厉害。就等于说
非常厉害，
就等于说呢，透过所谓的就是后天的干预呢，其实有相当多的小朋友呢在成长过程当中逐渐的这种倾向被纠正，甚至刚才刘老师有讲说有人甚至呢从小有被这个诊断成自闭症之后呢，透过不断的这种治疗啊干预啊，甚至可以获得硕士学位，而且呢也可以谈婚论嫁。哇，这简直看起来呢，目前其实有很多的家长，如果你周围包括自己的子弟发现了类似这样的情况的话，真的不是特别沮丧，就说我干脆呢可能就放弃了，其实大可不必，可以
不要放弃，
对不 对,
对，
可以找到专家呀，可以找到一些这个专门的机构啊，得到他们的这样的一个帮助，对吗？那刘老师，我再请教一下说，这个自闭症呢，他通常有的时候会被有些孩子的一些其他的这种所谓的习惯给误导，或者是说人们会误解，哎，这我们家孩子是不是有这样的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就是特别特别的可以，就是因这样的一个行为一定要提醒我们的家长要绝对要注意，有没有这样的行为？因为他在小的时候，对啊，
我自己我的经验就是眼神是一个真的是一个很大很大的一个特征，一个 eye contact 是一个很大的特征。那另外一个就是我们所说社交的技能， 这个孩子可以跟别人互动，可以跟别人社交的这样子一个能力，这个是一个很大的缺陷，在自闭症孩子身上这是一个很大的缺陷。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在做 Raya 的时候，我们很着重于让孩子们可以在一个团体里面可以习惯周围有人，到跟别人互动，从简单的互动到比较复杂的互动，然后要跟随这个群体，因为这些都是自闭症孩子非常困难的，没有办法跟别人配合，没有办法做一个团队的协作精神，这个是非常非常难的，对他们来讲。
了解，就是等于说，第一呢，刚才其实刘老师在第一节也跟我们特别的强调说，就是判断你们家小朋友会不会有类似所谓的自闭这样的倾向的话呢，第一个标准就是他的眼神不聚光，就是他没有能够看，这我倒没法去想象啊，但是可以就是理解成他可能看人呀看不太清楚，或者眼睛根本就没有，他的眼神没有注意到你，尽管你在跟他讲话，对吗？第二个观点呢，可能就是说，哎，他没办法和别人互动。那我中间要查一个题外的话，但是很可能和这个自闭症有关。那自闭症的小朋友，他们有没有语言功能的障碍啊？他会不会讲话呢？
这个不是一个定论，有的孩子是不会讲话的，有的孩子有语言的发育的迟缓，就是他讲的不顺，我们所说的。但是也有很多很多的自闭症孩子是没有语言发育问题的，就是他可以讲得很顺，他可以有一个正常的对话，所以以前的诊断是语言发育迟缓是必须是一个要求，但是现在新的一些诊断里面，这个并不是一个完全的一个定义。可是他的语言，我们所说的语言，我们有说 functional 的一个语言跟没有 functional，他有可能很会说话，他可能把一本百科全书都可以背下来。
哇！
可是，
啊、
对，有这样的小孩，有，他可以把像以前有个电影那个 Rayman， 他不是可以背那个电话簿的号码吗？
哦，对对对，
就是这种是在现实生活里面是会有的，是有这样子的
天才
自闭症的人群。对，我们所说他某一部分是天才，可是他的这个语言有没有沟通跟互动的这个效果，能不能跟别人有一个良好的对话或者维持一个社交，很多时候是无用的，我们所说这个语言是没有用的，所以最后就归化于社交的技能的缺陷。
哦，了解了解。那谈到这儿呢，我们稍事休息一下，最后一节呢再请教一下我们的刘老师，到底透过什么办法，有没有具体的办法，或者说我们家长有没有什么教给我们一个现学现用的办法，能够更加的让自己的孩子远离自闭症，或者是说从小进行早一点的早期干预，才能让你的孩子的这个治疗效果达到更好。欢迎各位继续回到由雅娟、姜伟民联合为大家主持的《昌兴珠宝物语杂谈》的节目现场。今天呢，我们的现场电话连线的是 Raya， 也就是 RAYA Art and Education 的总监刘小姐啊。那么她从事特殊儿童教育超过了20年啊。那今天我们重点访问的呢，就是关于我们的这个自闭症儿童的一些特征啊。那么节目的最后，我想请教一下刘老师，就是关于如果家长可能发生，他说哎，有些可能症状啊，可能符合刘老师所讲到的这些症状，那他们应该怎么办？另外呢，对于你们这些专门就是针对自闭症儿童这些的机构的话，你们通常用哪些办法来让我们的这个孩子们呢尽早的脱困呢？
是的，如果你发现你的小孩如果有这方面的倾向，或者是你觉得说很符合我今天讲的一些症状，然后呢，我觉得第一个你就去问你的家庭医生，然后由家庭医生转诊到你的心理医生评估，或者精神科医生的评估，这些都是可以的。或者是我们所说的 neurological， 就是神经科的医生也可以确诊。OK， 儿童医生这些都是可以确诊的。然后最有效的干预方法呢，现在我们知道美国有科学依据的这个，当然是第一个就是 ABA。如果你的小孩确诊有自闭症的话，你可以对你可以向你的保险公司申请 ABA 的服务，这个是最高法院已经批准的。 所以这个服务是非常有效的。OK， 这个是 ABA， 再来一个就是语言治疗。语言治疗这个保险公司也会 cover 这个部分。如果你的小孩有语言发育的这个迟缓或者有一些障碍，语言治疗师也会帮助。在学校你也可以申请 ABA 跟语言治疗师的服务 ，OT、
oh, okay.
就。对，这些学校都可以申请的。如果你的小孩三岁以上到了 school age， 你可以到跟你学校申请一个 IEP， 这可能我们要另外再讲。But 你可以再去，你可以申请。然后再来就是 OT occupational therapist， 这个是帮助他可以改善一些精细动作，就是他感官上面的调节啊，行动上面啊不协调啊，或者他的一些寻求特别的刺激，这个 OT 可以帮助他。再来就是社交，我们所说的 social skill， 社交技能非常的重要。我自己本身是比较喜欢教社交技能啊，我觉得比较有趣。
哦，
因为可以跟很多的孩子一起互动。ABA 可能就比较传统，然后它就是比较的有一定的局限性，但是是最有效的，是科学上面最有科学依据的。那这个社交技能的训练也很重要。这个保险公司包括 Regional Center 这些都是可以提供这方面的服务的。所以美国真的非常好，特别是我们加州有很多很多的资源给家长。所以如果你的孩子有这方面的需求，你不要害怕。再来一个就比较少的，但是我觉得不能 rule out， 就是药物的治疗。就是你不要觉得说我的小孩如果有自闭症的话就完全排除药物。有的孩子可能他因为有焦虑症啊，或者是他有这个 ADHD， 因为自闭症有时候他会跟多动症一起并发症，
哦，
或者他有睡眠障碍，或者他有自我攻击行为的时候，这个时候有的时候心理医生或者是神经科医生会建议他使用一些药物。所以这个也是我们常见在很多自闭症孩子身上可以帮助他们的。
嗯，我了解。刚才刘老师所讲到说，家长呢应该仔细的观察说自己的小孩他有没有刚才刘老师讲过的这些类似的症状。那么如果有的话没关系，先找自己的家庭医师马上联络，之后呢由家庭医师给你转诊到精神科、心理学科等等，然后由专家给你下一个定论。当然这个呢刚才刘老师有讲，像 ABA 的这个所谓的干预的方法的等等啊，包括语言障碍啊，其实很多的保险公司是 cover 的，对吗？就所有的治疗呢基本上还没有太大的问题。那么我们再问一下说刘老师，说你在你的这个从业经验当中呢，对孩子的这种自闭症啊，家长他们应该就是有没有什么你手到擒来的，就直接教我们家长应该除了要非常仔细的观察孩子们的这种行为啊、举止啊、语言以外，那他有些什么办法去帮助我们孩子呢尽早的恢复和平常孩子一样的这样的一个功能，那在社交方面呢、啊、在语言方面等等
啊，这个我觉得也是一个非常广的一个问题。
OK，
但是作为家长，如果你发现你的孩子有这方面的倾向的话，或者是你已经被就你的小朋友已经被确诊了，我觉得第一个你家长你要就是我刚才讲的所有这些方式这些 resource 你要去努力的帮孩子争取到，这样给自己，因为自闭症的教育不是一个一天两天一年两年，这可能是一个 lifelong 的一个 treatment、对没错，终身 lifelong 这个 treatment。 所以你不管你今天家里面的条件有好还是不好，其实对每一个家庭我所看的都是很大的压力。所以美国政府有这方面的资源，我觉得我们亚洲的家长，因为我自己在学区公立学区也做非常多年，所以我发现说很多我们亚裔其实对这个部分完全都是不了解，或者我们都想要自己去 take care。 那我希望家长可以不要害怕，你要帮你的孩子争取这个权益。再来就是多花一点时间，如果 ABA 或者是任何的这个专业的老师上课的时候，我觉得我们作为家长你可以多观察一下他们是怎么教的，然后 ABA 的老师离开之后或者是平常你们在家的时间，我觉得跟孩子互动的时间，哪怕是你觉得这个互动非常的短，5分钟10分钟， 我觉得也非常的重要，因为就像我刚才讲的，自闭症孩子最缺乏的就是社交技能，所以你跟他的互动是很重要的，玩一个简单的小游戏啊，读一本书啊，哪怕你觉得他听不懂，但这个是你跟他关系互，就是可以互动的这样子一个 opportunity， 我觉得这你要把握这种机会。
是，那刚才刘老师呢这一番语重心长的跟我们家长的嘱托啊，我觉得是非常重要。因为刚才刘老师讲说是首先其实要有耐心，对吧？而且呢，像比方说我这样的脾气，我做体搞体育的人啊，可能哎，我家假设发生这样的情况，我首先第一个我就开始着急啊，对不对？你看孩子眼神不看我，对不对？我跟他讲话就像，对不对？有点像根本也爱答不理的，那可能我火上来了。对不起，这样的话对孩子的这种成长跟教育是绝对绝对没有好处，只能影响到孩子可能病症更加的加重。所以说刚才刘老师建议说，有类似这样的家长的倾向的话，他可能他要有耐心，而且呢比方说给他讲个小故事啊，睡前的故事啊，教他唱一首儿歌，慢慢的，因为他不是一个短暂的一个教育，他是一个 lifetime 的一个教育。那最后还有一分钟啊，30秒左右的时间，那如果有人想跟我们就跟刘老师联络的话，怎么找你们的网站呢？
哦，我们的网站很简单，就是 Raya Art， 就是 RAYA， 然后 Art 有个 S，就是这样子
哦，就可以找到了。OK， 找到
了。对对对，就是 Raya Art， R A Y A， 然后 Art 有个 S， 这样子。
好，那我们时间就到这里，跟各位说再见了。感谢刘老师接受我们的访问，也感谢我们听众朋友呢跟我们的时间一起的聆听我们刘老师的讲解关于自闭症的一些问题啊。那五味杂谈，明天再见，拜拜。